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职位有关安全的内阁成员7月29号星期六凌晨匆匆回到首相官邸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会后安倍走向记者群话，对北韩表示强烈抗议同最严厉谴责，只要北韩不断从事这种挑衅行动，日本就只有与美国、南韩为首，加上中国、俄罗斯等国际社会紧密合作，进一步加强压力。而同時，當日因為前防衛大臣稻田朋美辭職，剛兼任防衛大臣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進入防衛省，與防衛省自衛隊高官會談後，亦對記者群宣讀一份記錄，剛確認北韓發射的一枚彈道導彈，發射高度大幅超過3500公里，飛行大約45分鐘的1000公里射程後，推測落在北海道積丹半島以西200公里、奧烤島西北大約150里的俄國日本海的經濟海域內。他說北韓發射的彈道導彈看來最大射程至少5500公里的洲際彈道導彈，日本已經通過北京大使館向北韓提出強烈抗議，用最嚴厲的表現抗議，對這種無視國際社會不斷警告一再發起挑釁的行為，有必要報以最大限度壓力而不是對話。岸田說他已經指示相關各級與美國、南韓等合作，為爭取聯合國安理會採擇包括更嚴厲措施在內的新決議，日美韓繼續緊密的合作，並敦促中國和俄羅斯扮演建設性角色。岸田表達上述立場前不夠一日，剛剛在上星期五內閣會議後宣布日本對援助北韓開發核武器與導彈的團體和個人加強單獨制裁措施，具體是擴大凍結援助北韓的團體的銀行帳戶和禁止個人入境日本的對象，团体对象包括中国的丹东银行和大连凌联船务有限公司，以及6名分别住在大连、丹东、临江、沈阳、北京的个人，以外务省发表6人英文姓名拼音来看，而此居住在中国的朝鲜族人。扩大制裁的团体对象还有在北韩和中国都有地址或者只有北韩地址的另外3间公司，个人制裁对象还有3名居住在俄罗斯的疑似朝鲜族人。大连凌联船务有限公司登记的地址除了大连，还有北韩平壤、清津、罗津、庆南各市。通过这次加强制裁的措施，日本制裁援助北韩的团体累积到63个，个人累积到79名。安田解释说，现在无法期待与北韩有意义的对话，加强压力才重要。我国一贯主张对话与压力、行动对行动的方针，强烈要求北韩做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中国外交部当日对日本制裁两家中国银行和企业做出反应，发言人陆康说，我愿正告日方，中方绝不接受日方的错误做法，要求日方立即撤回错误决定，如果日方一意孤行，势必比中日关系和双方在半岛问题上合作制造重大政治障碍，由此带来的后果要由日方承担。但是在日本，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和舆论都没有质疑日本政府的决定，但是亦没有显示期待日本加强制裁或者日美联合加强制裁能够抑制北韩的观点。在北韩近年持续开发核武器，今年更加速开发弹道导弹的行动中，日本社会对中国和俄罗斯，尤其是中国没有认真的执行安理会制裁北韩的决议，是扩大与北韩贸易，向北韩提供开发核武器和导弹所需的能源，至今已经形成概念。中国海关总署6月23号公布的贸易统计说明，今年1至5月，中国对北韩出口总额累积为13.239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2%，主要增加的是油气等石油产品。但是该统计话，中国减少了从北韩进口9.3%，下降为7.221亿美元，是中国停止进口北韩煤炭，阻碍北韩创汇。产经新闻报道这个中国的统计话，中国对北韩出口增加32%，减少进口亦说明制裁不彻底。报道中还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解释这个统计，解决北韩问题的关键不在中方。日本经济新闻说，今年1月以后，中国从安理会制裁决议的对象北韩进口铁矿石，比去年同期增加4倍，俄罗斯1至3月则倍增出口北韩能源为主的产品，国际制裁北韩的效果薄弱。日本产经新闻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上旬会谈，一致同意加强北韩问题的合作后，看不到任何变化。 日本主流传媒舆论亦对中国外交部上星期五的警告反应迟钝，至少从2012年中日围绕的钓鱼岛，亦即日本称的尖角诸岛主权纠纷升级以来，中日政治关系的重大障碍，责任在日方，后果由日方承担的中方警告，已经是日本民众听惯的老生常谈。在日本一个定期调查中日关系民意的机构言论 NPO 公布去年8至9月实施的民调结果中，认为中日关系不良的日本被访者近八成，而且相信不能够单靠中日政府改善关系的民意占六成。这些被访者认为民间交流很重要，改善关系需要通过中国国民自己的眼睛和接触来慢慢的认识理解与中国政府宣传不同的日本很重要。但是北韩上星期五首次深夜发射弹道导弹，这种日夜对日本存在的威胁，而且可能亦已威胁到华盛顿的现实，令日本星期六传媒舆论注目北韩的意图和中美将如何在北韩问题上较量。日本主流传媒在报道日本加强单独制裁北韩措施时说明的背景，共同点是安倍内阁这个决定主要是追随美国上个月宣布加强制裁北韩的措施，例如官方电视台 NHK 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权上个月发表制裁北韩措施的内容，看来日美是要共同步调，目的是加强敦促对北韩有影响力的中国行使作用。中国政府似乎亦同意这种看法。陆空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日方这种追求某些国家损人害己的做法，只能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次日本宣布制裁的中国丹东银行和大连凌联船务有限公司，都是上个月美国扩大制裁支援北韩的企业和个人的对象。根据朝日新闻报道，美国在调查丹东银行援助北韩当局实施国际外汇交易业务的踪迹时，发现丹东银行在日本两个主要银行开设国际汇款账户。美国相信丹东银行为北韩当局洗黑钱的运作经过东京，通过外交渠道要求日本政府与美国同步取缔。朝日新闻分析指出，日本追随美国取缔北韩的国际金融系统会产生效果，但是亦可能影响中日关系。但是安倍政权相信日中改善关系已经构成趋势，日本政府准备在8月上旬菲律宾召开东盟加三外长会议期间，日本外相与中国外长交换意见。国际社会虽然广泛相信安理会会为中心国际制裁北韩效果薄弱的原因，与占北韩贸易九成的中国有很大关系，但是亦不确定作为安理会上任理事国的中国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丹东银行援助北韩的业务，还是容忍中国东北存在大量援助北韩的金融机构企业作为制裁漏洞。美国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今年三月引述安理会制裁北韩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报告书说，组长是英国人、其他中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等构成的8人专家小组发表的报告书指出，被禁止出口北韩的物资通过贸易令制裁空洞化，他的手段极为巧妙，结果令北韩逃脱制裁的规模和范围增加。报告书指出，近年中国在国际上展示合作制裁北韩的姿态，但是其实是守护着北韩经济生命线。北韩生产的煤炭、金矿、铁矿石大部分被中国进口，中国成为北韩逃脱制裁的交易据点。报告书详述了中国企业协助北韩逃脱制裁的作用，例如美国制裁的北韩大同信用银行和大盛银行都是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对象。大同信用银行大连办事处是支撑北韩主要买卖武器的矿业贸易开发公司 COMIT 的主要金融机构，但是大同信用银行和大盛银行在中国大连、丹东、沈阳不单止能够继续营业，并且在2011年7月中国企业收购了大同信用银行股份至 60%， 使到中方可能已经有操控权。大同信用银行通过在中国的离岸账户和办事处巧妙的进入国际金融系统。大同信用银行大连办事处姓金的代表亦被美国列入制裁的个人对象，但是他在中国还设立了几个掩饰企业，并以伪造的南韩身份证到香港开公司，为北韩洗黑钱、运转巨额资金。 报告书指出，北韩就是通过无数类似个案交易、军用暗号通讯器、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卫星诱导导弹系统，并且在香港购入廉价电子机器转换成军用设备，高价出售给发展中国家。去年七月，从中国出口东非的45货柜军用通讯器材被某国没收。报告书质疑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北韩逃脱制裁的漏洞。不过前安理会制裁北韩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日本成员古川胜久亦认为，国际社会上制裁北韩只是各种政策上的一个课题，在履行制裁问题上更加涉及和北韩历史上维持下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关系。他说中国和俄罗斯为首，加上不少东盟国家、中东国家、非洲、古巴等，对北韩违反安理会制裁决议的调查都是非合作，还协助隐蔽违反了制裁的人物和企业的信息，特别是中国政治领导层好像担心北韩体制崩溃的样子，一直没有认真履行全面制裁义务。它的结果是令北韩不断遇到进一步制裁的政策，形成恶性循环。古川仲指出，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本身还未形成法制体制，就算政治领导人决定对北韩全面制裁，实际的行政能力能否实现亦有疑问。中国政府是有意对丹东银行、大连凌联船务有限公司这一类援助北韩的团体睁一眼闭一眼，还是行政上漏洞百出，应付不到东北各省为了本身经济对北韩贸易的依赖性，日本亦无定论。但是部分舆论指出，日美扩大制裁援助北韩的团体和个人，亦是个测试中国政府的机会。从中国政府反弹有几高，是否真是计较日美的制裁，或者亦可以提出中国政府对制裁北韩的真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